本节目由兴业银行钱大掌柜冠名播出。买银行理财上钱大掌柜，钱大掌柜为您提供全方位的财富管理服务，为努力生活的人铸造未来。
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过年期间呢，大家都无所事事嘛，只要留在城市里面呢，你在北京，我在广州，是吧？没有地方去呢，只能看电影。
我叫春节第一炸，就这个春节事先你不会想到什么东西会刷屏的，
嗯，
一直到春节过后差不多十天的时间，这个还在延续，而且是愈演愈烈，围绕着一部电影变成几大阵营越打越热闹的这样一种局面，你是事先根本想不到的。
流浪地球呢，我去看了，坦白说呢，最直接的感触就是流浪地球没有网友，我自己的感受啊，没有网友们说的那么好，也没有网友们说的那么差，就有两派，不是有各种观点吗？有五分的，有一分的吗？他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从今天开始，中国的电影人和电影投资人们相信中国人能拍科幻电影了。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在漫长的过去，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影视作品都是过去的事儿，和顶多是当下的一些戏谑的小老百姓的一些无关痛痒的毛病，
老百姓
鸡毛蒜皮的这个鸡贼的事儿
就冯小刚模式的，还有张艺谋模式的
啊，
穿古装的和穿休闲装的，还看不到国产电影有穿太空服的。
对，
所以看这个《流浪地球》的时候，有一种违和感啊。现在的话说，那个场面是科幻的嘛，我们先入为主，只要出现那种场面的时候，都说的英文嘛，但他说的是中文
啊。北京交委提醒你，道路千万条，
有点像现在的年轻人啊，看30年前、40年前的那种励志片
啊，
那种感觉啊
啊。
现在小孩看了以后，有的说笑得肚子疼，就是那种励志片
啊，
外国人说中国话那种。我们那时候很习惯，但是现在的小孩觉得这很奇怪的事情。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很快瞬间啊就过去了，但是那种违和感，就是这种电影里头怎么讲的是中文，这确实光从这一点上也是一个突破啊。
对，
电影《流浪地球》的成功反映了中国人眼界心态的哪些变化？科幻作品为什么会反过来影响科学本身的发展？为什么说科幻小说和电影是预见未来技术的水晶球？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在科幻中预见未来。
刘慈欣大刘啊
啊，
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有个观点我很认同，就科幻电影啊，它不仅仅是个电影，它是一种人们看世界的态度，就是你是习惯于往哪边看，你是往后看呢，或者只关注眼前这点事儿呢，还是看得很远，这个远呢有两个意义，时间的意义和空间的意义啊，时间的意义就是这个周期很长，所以一辈子是不够的，就那种剧情要完整，你必须要向苍天借500年的那种感觉啊。第二呢是空间很远，动不动就是多少光年啊，比如说离人类最近的那颗恒星，除太阳之外，4.25光年，这个计量单位是结合了时间和空间啊，所以这是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它的视线开始在转移，这应该说是一种新动向，就科幻电影它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民族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你这歌德当年写《浮士德》的时候，它反映的是那种狂飙突进时代的人的那种心态，对吧？就是 去围海造田，就当时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的人们的那样一种开疆拓土啊，不满足于现在的那种地盘，以巨大的想象力和执行力去拓宽自己的空间啊，甚至是拓宽自己的时间。
嗯，
科幻电影呢在今天也反映了这样一种心态。
嗯，而且科幻电影有个特点，就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创造了人们自我实现自己想象的可能性。
嗯，
比如说在我们小的时候，79年、8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看见了在电脑里面彼此对话呀，然后呢有显示的数字的手表，就是电子手表嘛，是吧？
就中国人啊，在1978年
啊，
就70年代末的时候，那种心态啊，
啊，
也是突然一下子解放的那种心态。
对，
就科幻小说在那个时候火过一阵的，
嗯，
什么聂永烈啊、童恩正啊，到
有一部杂志还很火的一段时间，叫 UFO 是吧？
啊，不，
奥秘杂志，
飞碟探索啊，
飞碟探索，那属于你们那个时代的文物啊。
嗯，看《流浪地球》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种自己隐秘的亲切感。我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的时候，有两个想象。
嗯，
第一个，我想象过给地球造出一个火车头。
嗯。
然后我甚至能很清晰的想象有人在那儿开，就是想开哪儿就开哪儿，当时没坐过飞机啊，其实也没坐过火车，所以就没具体的想象说它其实应该想象成像飞机的那种驾驶舱啊。
对，
然后地球就在太空里头，想到哪儿就到哪儿。
嗯，
就当时我有这么一大幻想。第二大幻想是想象说，既然地球是坐地日行8万里啊，有没有一种技术，我现在这个地方把我一下子抛到老高老高的空中，然后控制这个时间，当地球这个转转转转到这个位置，我正好掉下来。比如说这地球在转吧，我想到巴黎去，把我先打上去，然后看那个巴黎进来一下子
就是如来神掌一会儿了。你看过功夫这个电影吗？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先把你打到天上再打下来。
这是我的两大幻想啊，曾经啊，
啊，
后来发现这个其实你只要想象的都有人想象过，
嗯，
啊，这个流浪地球原来就是跟我想象的第一个版本有暗合之处，所以我有一种亲切感。
嗯嗯，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情，中国人的这个视野呢突然开始意识到未来有可能我们参与创造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科幻电影也好，科幻作品也好，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我们隐隐的都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啊，
嗯，
是由高科技的那些国家创造的，我们做的事情就把它 copy 过来，然后把它改良应用。过去几十年叫三来一补啊，来了加工啊，啊，来了订单做生产，就是都是这样的一种模式下产生的一种意识。
对，
今天这个电影它的价值就在于这里了。
就是有一本书啊，
嗯，
讲这个如何发现超级技术。
嗯，
就你要知道未来是什么技术在主宰这个世界。
嗯，
这本书提出来叫预见未来的三个水晶球。
嗯，
第一个水晶球就是科幻小说和电影。
嗯，
啊，
嗯，
你发现很多的，比如说你看终结者，
嗯，
1984年拍的那部电影，
嗯，
你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那不就在讲那个人工智能的事情吗？
对，
有很多东西正在实现。
嗯，
所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对科幻小说和电影有了一个新的定位。
嗯，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刘慈欣红起来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科技界大佬为他背书。 因为当你做技术的时候，你想预见未来，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水晶球。
未来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技术，这个技术自己演化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嗯，
但是呢它朝哪个方向发展呢，也和一个东西有关，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有关。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现在是过去想象的一个结果。
但想象呢分几种啊，神话式的，还有现代玄幻式的，还有科幻式的，这都是想象。但是科幻的想象跟其他几个想象是不一样的。
当然，
神话式的想象呢，从一开始就想都没想到这个现实技术上是不是真的。他没有这个念头。就像我们小时候，我记得我一直到12、13岁才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孙悟空那样，至少不七十二变，说不定也
可以变瘦一点，起码别变别的样，能变瘦点就不错了。
这个东西当你这样去想象孙悟空的时候，想都不会想到科学这个概念。玄幻呢是有意的绕开技术。就是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那个是无意当中把科学屏蔽，玄幻是有意的把科学屏蔽。
嗯
嗯，而科幻呢，它的好的东西也只是猜想。
嗯，
其中大量的成分也是不靠谱的。
嗯，
但是它的关键点上，
嗯，
它是要依据于科学原理的，并不是说它是一个这个原理的推演，但是它在考虑情节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至少不是跟科学的原理是违背的。
嗯，
当然科幻分硬科幻和软科幻。
嗯，
所谓硬科幻呢，就是它整个情节发生的这种设定，它是依据科学的。还有软科幻呢，它就是为了让故事好讲啊，成了一个方便法门，就科学成为一个方便法门。刘慈欣的小说很多都是硬科幻，比如说球形闪电，那很硬的科幻。
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人家传说你的物理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他说有很多人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他说总体上来说呢，他原话啊，我没有别的意思，他原话说他的绝大部分的物理知识呢的确是百度来的。
但是他还想着去百度，
嗯，
他不是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嗯嗯
啊，尽管现在写出来也有好多硬伤啊，
嗯，
被网友挑出来好多硬伤，但是他首先是意识到科学的存在，第二是对科学是尊重的，
嗯，
这种想象就跟神话式和玄幻式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嗯，
关键是什么？就是这种未来主义的色彩，就是他始终是认为未来。就人类的命运当中，技术是扮演关键的角色的。
嗯嗯，尤瓦尔他有一个观点，我还是挺认同的。他说，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是否存在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规律、道理、真神的话呢，那么我们只需要去了解它、发现它、应用它就可以了。如果这个世界的边界的拓展是超越它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受到那个的影响，我们甚至要穿越它的限制，自己去创造未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我不是说谁对谁错，但的的确确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相信未来是可以借由自己的想象，借由对现有知识的掌握，不断去透过推演，
不就是边界在扩展吗？
对，
就是其实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扩展我们的边界，汽车扩展了你的生活边界，嗯，
对，
然后互联网又扩展了你的边界，
嗯，
然后生物技术又是在时间这个维度上，它又可能扩展你的边界，
对，
而且技术的发展有个特点，就是20世纪的科学天才比不上一个22世纪的普通的小学生，这就是科学发展的它的逻辑。
嗯
嗯，就反过来，你觉得有问题的，
嗯，
是基于你现有的边界视野来看到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就美国在马车时代的顶峰啊，纽约有25万辆马车。
嗯，
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你想想，25万辆马车。一辆马车按2匹马算，就50万匹马在一个城市里头，那个马粪会导致这个城市臭气熏天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嗯，
当时就想了很多的办法，发现这都是高成本、低效果的解决方案，所以根本是无解的。
嗯，
而且当时有人说，如果按这个速度的话，如果发展到50万辆马车，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这个城市就会毁了。但是技术后来，没过多少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它不是解决马车的问题，就过去的解决方案之所以无效，是因为你还是围绕着马车在解决问题。后来马车就消失了，
嗯，
汽车来了，
嗯，
所以写科幻的人啊，不管对技术是褒还是贬，但是他都相信技术在未来的社会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嗯，
你从刘慈欣的小说里头，你就能看到这一点。
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不管我们如何评价《流浪地球》这部电影是1星还是5星，但它起码给了大家一个信心，就是中国人是可以拍出科幻电影的。而且呢，它给我们带来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就是我们不仅仅可以看现在、看过去，更多的是中国人也可以一起来共同构建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而且未来想象呢是有可能实现的。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为什么说人类面临末日灾难的时候，通常有诺亚模式、摩西模式两种应对措施？电影《流浪地球》为什么是这两种模式的综合之作？为什么说好的电影是一个哲学实验？ 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在科幻中遇见未来。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啊，它在文化界的一个现象，或者在整个的这个中国市场的一个现象，它起码投下了一个启示。投资人觉得拍一个关于未来的科幻电影有可能是赚钱的，观众认为中国人自己拍这个东西呢，诶，也是能拍的像不像样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刘慈欣啊，他现在啊成为巨星了啊。他不仅是编剧啊，你看那个字幕上，他是编剧兼原著加监制。他有个愿望，他的所有作品都拍成电影。我相信这是有可能实现
的。在不远的将来，三体应该是开始投拍了。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就三体它有好多的创意啊，就三体的随便一个小的片段都可以生发出一个很大的片子。事实上流浪地球这个电影只是截取了这部只有20000多字的小说当中的一点点啊，
就是地球途经火星的那一段。
对，它变成巨星呢是叫三级跳，就像发射火箭啊，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第一个呢，他上个世纪就开始写科幻小说了，默默无闻。2006年出《三体》的时候，也只有少数的《三体》迷。但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呢，第一个因素是这些互联网大佬们为他背书，这一下子就对给他加持了。第二个就是那火箭捆绑第二集，就是他得了雨果奖，第三个。就是今天的这部电影使得这一下子它就变成了一个很主流的，就是电影里头票房即正义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最近争论非常激烈，我们不站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这部电影呢的确开启了未来中国科幻电影的一个纪元。尤其是我看电影啊，看小说，我就一般有这个习惯啊，就是我看完小说就不太爱看电影。因为你会生气。尤其是你看的比较细的小说，你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他在打岔。但这部电影呢，尽管只是截取了一小段，就那个关键时刻。但是呢，我能够接受把它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小说是小说，电影是这样，他能够做到这样，让我无视他的那种明显的改编。
因为还是刘慈欣参与的嘛。他的那个小说和他的这个电影编剧之间，他还是保持了某种隐隐的这种关联性的。
这个电影呢，第一，我就看小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标题有点问题。我读书有个方法，就是说试图给这本书取不同的标题。或者跟别人交流读一本书的感受的时候，我都让对方你给我取几个标题。这标题别人不一定用，但是能反映你是怎么理解它的。我首先我觉得《流浪地球》这个标题有点问题。地球不是流浪的，地球从一开始是有方向，是有目标的，很清楚。从一开始，从这个刹车年代开始，为什么要刹车？为什么让地球的自转逐渐停下来？它的目标就是为了去比邻星啊，就离地球4.21光年的那个比邻星。它是一个远征，不是一个流浪。流浪是做布朗运动，走到哪里算哪里。所以如果要给它取一个标题的话，可以叫地球远征啊，那虽然不好听啊的名字，或者如果取得搞笑一点叫地球出轨。它其实就是如何从太阳系原来的那个轨道上飞跃这个轨道，飞跃太阳系。这个电影其实写的就是地球如何出轨的那一瞬间啊。当然还可以取别的名字，尤其这个东西科幻小说是舶来品嘛，中国过去没有。包括观念它都是从外面来的，比如说世界末日的这个概念，中国文化是没有的。中国文化讲的是循环论。
对
啊，永远是周而复始。印度也是。就是在
没有开始也没结束。
对，这个末日啊是从基督教犹太教那个观念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这部电影呢，它整个的观念如果要找原型的话，其实读过圣经故事的人知道它是有两个原型。就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保种，就是保存种子，逃离，就保存种子逃离，就其他的人都可能牺牲掉，
放弃啊，
都放弃。还有一种呢是集体的， 逃亡。
嗯，
第一种方式叫诺亚模式。
嗯，
诺亚方舟，它只是他们这一家子，
嗯，
再加上他选的那些动物，
猪朋狗友，
对对对，各种动物啊，就为世界保留这个种子，等灾难过去以后，延续，再重新在大地上再开始下一集。这是诺亚模式。还有一种叫摩西模式。
嗯，
摩西呢叫出埃及记
啊，
出埃及记 Exodus 这个词呢，在圣经里头翻译成叫出埃及记。其实我们普通的你看到这个词叫逃亡，而且是胜利大逃亡，
嗯，
啊，就是他是带着所有的人，不牺牲不舍弃任何一个人。
嗯，
而这个三体啊，我觉得这是两种诺亚模式和摩西模式的一个综合起来的啊，因为。摩西模式呢是逃离原来的那个地方，人走，东西留下来。那个诺亚模式呢是只是很少的人走，在一个固定的空间用一艘船，而他呢是把地球变成一艘船，人走，东西也要带着一起走。这是他的一个新的模式，
叫自中和，自中和，对吧？
对，
嗯，自广大，自精微，既有家国模式，又有这个偷渡模式，最后呢是把家国变成了一艘船。
嗯，
就地球变成一艘船嘛，全部带走嘛，对吧？
嗯嗯，而且在里头呢，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啊，经常会想到，我像刘慈欣，他肯定读过《出埃及记》，就是当有人看见了未来的命运的时候，带你走，但是中间总有一些人要捣乱的，因为你走的过程当中肯定要牺牲很多东西，而且沿途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围追堵截。但一旦困境出现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会说类似的话，就是还不如不走了，我们在那个地方多好啊，就我们留在埃及多好啊，我们为什么要受这个苦。在原著里头就有这个很震撼的一个情节，就是5000人最后变成5000个冰柱的那个情节，就他们坚信太阳最后会叫氦闪啊，就是爆炸，就是快速反应，就有点像我们放鞭炮的时候，你这样提着放，那是一种释放的方式。如果你把那鞭炮一团，那就
扔到火堆里面，
那就爆炸的非常厉害啊！
嗯，
这就类似于太阳的褐色，完了之后，太阳就膨胀，膨胀到把内地行星全部吞没，就是这个地球啊、水星、金星啊，那都给吞没。地球在100个小时内气化，就是化成
羽化登仙，
就有人预见到了这个未来，就开始了这样一个漫长的，听起来很不靠谱的，总共要花不止2500年，就是事先还要准备400年，光那个地球刹车就得好长的时间，完了刹完车以后才开始正式的在
出轨，
出轨啊，出轨了以后，流浪一期，流浪二期，然后到新太阳时代，找到比邻星，甘心做比邻星的一颗行星，就2500年这么宏大到不靠谱的一个计划，当然就有很多人就会彷徨动摇，甚至会反叛啊。这里头他就写到的意思上反叛嘛，最后反而是叛军得胜啊，把那些5000人，就是维护这个学说。发起这个行动的这5000人全部处决，这个处决就直接把他们那个身上的那个一个装置，就是能自热的一个装置，因为在太空中是很冷的啊，只要跟他一拿下来，最后他们就变成5000个冰柱，就那样的。但是当这些人变成冰柱的时候，所有这些人觉得做了一件很正义的事情的时候，太阳就开始褐散，然后就吞没了地球的那几个邻居。就这个过程，我在想，一个领导者，你有方向感，你有驱动力，但是你保不住，别人会怎么说？100个人总有形形色色的各种观点跟你制造障碍，甚至会反叛。
你今天把《流浪地球》的这个故事的前前后后啊，另外又跟我们描述一下之后呢，我都几乎可以看见《流浪地球二》《流浪地球三》《流浪地球四》这个系列的出现。然后呢，三体系列的出现，
嗯，
可能在未来的5年10年里面呢，中国会掀起乃至世界会掀起一股，
嗯，
就刘慈欣的作品的超级 IP 化的过程，在资本和各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夹击之下哈，
嗯，
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够持续有多长时间，但是它肯定呢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更多的人在儿童教育的时候，更多人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思考的时候，他不仅仅是要看到了过去，看到了过往的经验，看到自己的 短暂的时空下面的这种判断，他可能会开始开启一个对于未来长期观念的坚定的思索，并且呢愿意让自己的行为去为自己的那个远见和自己的想象去努力，让自己终于成为自己想成为那个人的这种决心开始慢慢的形成了一种共识。
对，好的电影其实是一个哲学实验，就是用各种手段做一个哲学实验，就把人置入到一个极端化的场景，置入到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很难碰到的这种场景，然后做人性试验。如果说这个《流浪地球》的电影有什么不足的话，在这一点上它做的还不是足够的好，已经做的不错了，但它不是足够的好。我相信电影的本质它还是电影，科幻它是电影当中的一种，它是用科幻的方式最终展现的还是人类亘古不变的那几样东西，爱、希望、信仰，这样一些东西。就是这个电影里头说我们还是要选择信仰，他说在前太阳时代人们要变得高贵，要有财富，要有各种东西，我们今天只有一样东西让我们变得高贵，那就是希望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啊，最后落脚点还是在就是面向未来的时候，同时锚定在人类亘古不变的那些真理和信念上头。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唤醒我们每个人内在的那种真正的希望。我前两天刷那个微信的时候，看到有些人在讲1999年的时候的郭德纲啊、岳云鹏啊、马云啊他们几个人的故事嘛。然后呢就说到今天差不多20年之后，我们很多人对于未来的这种彷徨。你只要想想那个时候他们用20年时间创造出如此伟大而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各自的生命的这个光彩的话，其实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对自己未来的想象呢？有些时候未来的想象仅仅是一个决定，你决定了你大胆地去想，你决定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你都去朝那个方向走，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结果。我们的未来就是在自己的想象和自己的努力的创造中逐步实现出来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一期再来一期一会。